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在拘留所的囚犯石大叔》，作者石大叔。从美国临回中国时，我夸口说，今年奔50岁了，除了坐监狱，什么都经历过了。没想到一回国就被拘捕。被捕的第一天，好像耳边还听到石总的声音。第二天，衣服就被扒光，前后拍照，才感到真正落到了地上。第三天，有犯人过来为我剃了个光头，这才彻底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天上落到了地上，从地上落到地狱里去了。听说99%进去的人出不来。穿上秋衣，被剃了光头，从老板变成了普通人，升级为犯人，一下子心就静下来了。主啊，我只有你了。身上所有金属类的东西都被剪去没收了，包括裤子前面的拉链。既然人已不再是人，时空也不再是人的时空。十几个待审的囚犯关在一个没有窗子的空间里，华氏100度的炎夏高温如同是一个高压锅，里面充满了恐惧、无助和绝望。每个人只分到大约4块地砖大的空间，然而人心灵的空间却无比宽阔，时间出奇充实。至今我才理解清朝人小辫子被剪时的屈辱感，当头发被剃时，我才彻底感到一切都被剥夺，包括人的尊严。我浑身上下只剩下了本体，那就是我的灵。我开始用灵询问上帝，我没有要求上帝放我，也不求上帝为我做什么，我只要求见他。我自知罪名不成立，我问上帝，若是你的美意，请你说清楚。祷告之后，第二天午饭，短短3分钟狼吞虎咽之际，脑子里竟然出现了一个念头，若是回顾一生所犯的罪，被抓的理由太多，就是判上3年2年，还是神的恩典。今天你吵什么呢？别抱怨了。这么一想，突然心里就安静下来，我便停止了与上帝的吵架。第二天，我对上帝说，主啊，我好像有一点认识你了，可是还不够，请你继续启示我，让我真真实实看到你的存在。这天祷告时，我与神商量解决案情的方法。我说，主啊，我知道用人的办法，我好歹能解决一些问题。这世界解决问题的诀窍不过是金钱、关系、能力，这一切都不成问题。但是主啊，若是你让我来到这个地方，必有人以外的方法让我出去。此时，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。没想到第二天提审时，那个念头果然实现了，竟分毫不差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求什么得什么，吓得我祷告时不敢再求神，唯恐自己承受不起。此外，一个更能证明有神的奇迹是，进来第二天刚刚安顿下来，我就有传福音的冲动。看到一群人间地狱里的同类，形形色色的人渣， 有犯偷窃的、抢劫的、强奸的、贪污的、杀人未遂的、黑社会老大等等，他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，却是最需要神爱的人。我不由自主地要为他们向神开介绍信。除了讲神的事迹，我尽量关心帮助弱势的同伴，偷偷地把好吃的分给没有能力夹菜、只能吃得了水上漂的狱友们，拍一拍受欺负的伙伴的肩膀，在各种小地方上让他们感受到关爱。虽然同伴们百般阻拦，我还是坚持让石大叔为大家洗碗、洗厕所，而且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当他们看到我心中有一盏灯，一盏阴天里发光的神灯的时候，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就信了耶稣基督。神就是爱。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，所有与案子有关的都是青面獠牙、丑恶鄙陋，令人恐惧紧张，而所有与神有关的都是光明灿烂、美妙精彩，令人感动落泪。感谢神，他的确让我看到了他。我想这回神与我真结下了不解之约。我一直感觉到亲人和弟兄姊妹们在为我祷告，我在祷告中试图接应间外的祷告，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不要忧虑，上帝会让我出去的。饭前我闭目默祷时，狱友们问，你跟上帝说什么呢？我说，求上帝洁净食物，强壮身体和灵魂。他们说，怪不得你看上去不忧愁，原来你心态好，把忧愁交给上帝了。你下次祷告的时候说出来好吗？我们也要听。我说，学会感恩就会有好心态，上帝给你一根刺，幸好刺在手指上，没刺在眼睛里。今天你被关，也许就错过了一场车祸。他们说，对呀。我打定主意传福音，开始给大家讲故事。狱友主动让出空间给讲故事的人睡。我用手机比喻圣灵的传递，手机有信息，人的灵与神相通时就如同手机信息相通。奇妙了，有两个狱友当场示范手机相通的效果，我当场为他们祷告，最后这两位决志信主。狱中唯一的一位大专生因白领罪被关，此人对福音特别渴慕，他拉着我到厕所，央求我即刻为他祷告，为他向上帝开一封介绍信。他还说，你怎么不早点来呢？说完觉得自己说的不妥，又加上了一句，我祷告会对上帝说，让你马上出去。他听不够福音，还说要打一架，就能够在里面多待一些日子，多听一些上帝的事。转狱的时候，他抱着我哭，于是我为他祷告，他决志信主。癫痫的犯人，他长得像漫画里的蛇，乖僻扭曲，令人讨厌。他坐在我的后面，叹着热热的大气，让我很难受。我心里想，这是不是撒旦呢？可是看着他这么不合群，人人讨厌他，我就有意去接近他。身边的人给了他一条毛巾，让他咬着，以免咬了舌头。医生来了，一问是羊癫疯，说，又没饿死，闷死，有什么关系？扭头就走了。我看没有办法，就蹲下来为他按手祷告。他醒来以后告诉我，因为这个病无朋无友，频频被炒鱿鱼，没钱治病， 女朋友更别奢望。我告诉他，只有上帝能救你。他说，有一次他经过天主教堂，贫困潦倒，有人给了他200块钱。我说，你看，上帝已经给过你200块钱了。我对其他狱友说，上帝对人一视同仁，上帝爱你们比爱外面的人还深，所以你们要同情有病痛的人，帮助他们。病人说，你刚才的祷告我没听见，不算数，请重新为我祷告好吗？我祷告时，他一直的落泪，身体发抖，大家很紧张，以为他又要犯病。我说，这一回是激动，不是病。监务会变故事会。按照狱中规定，工作时不许讲话，讲话要留到监务会时间，悔改、认错、表决心。每天的监务会1小时，我们就派人放哨，把监务会变成故事会。他们最喜欢听的是美国的故事和上帝的故事。我把肚子里的故事全都搬了出来，例如变水为酒等等，就是讲上帝能救人的好福音。这里是人的尽头，撒种很容易扎根。1个月3处间，福音的种子入心的人大概过半。因为不能公开祷告，只有在午睡时和晚上值夜班时才能个别祷告，所以来不及为一些狱友祷告。大概是主的意思吧，他让我换了3次预防，一共接触到了40至50个人，28天内共带领了1/3的人信主。最后一次是17到25岁的少年犯待的地方。我心想，糟了，我又要适应环境，怎么与这些小家伙们相处呢？怎么跟这些小孩子们传福音呢？没想到一去就碰到第一监视相识的一个小家伙。这不是石大叔吗？小家伙们求我讲上帝的故事，还有人会唱哈利路亚。才4天就带了5、6个小子到主面前来。孩子们单纯，信得最快。我也要流泪。有人偷了20000块，被判6年，说划得来，因为用了大部分偷来的钱。有人抢500块被抓，心中愤愤不平，因为钱没有用到。有一个年仅16、7的少年，也是为了钱被抓，还担心着比他年少的怀孕的女友。可怜年轻又无知的人啊。我告诉他们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过错的，外面的人只是没有被抓起来而已。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错，若没有爱，只有仇恨、绝望、愤怒，那么出去了还会回来。上帝就是爱。许多人同意说，我要信上帝。他们问我为什么祷告的时候会流眼泪，我说那是被上帝的爱感动的。他们说，我也要流眼泪。这些人中，有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。我告诉他们，仇恨不能消除仇恨，惩罚不能解除罪恶，只有耶稣的爱能救他们。当我脱了号衣要离开的时候，这些孩子们个个抱着我哭。我要走的时候对他们说，上帝保守你们。这时警官在旁边骂着，你不想走了。临走时必须经过以前待过的地方，狱友们一个个冲过来和我握手。走出监狱时，我深深的呼吸，心里想，主啊，就是不出来也要感谢赞美你。